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要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4节。我们上个星期大概讨论到11点40分的这个地方，那往前面一点点，其实从614节之后，赛斯就开始在讨论信念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信念呢，对很多学赛斯思想的人呢，应该是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吧。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每个人都一定会先把信念创造实相这几个字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学赛斯的朋友，每个人都会说，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我要创造什么实相，就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信念。我们很习惯学一个东西，希望学到这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好，我们学一件事情，然后希望学的这件事情能够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好，那当然，当我们听到用信念就可以创造实相，只要我们要什么，我们只要改变信念或拥有某个信念形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所要的生活。那这样不是太好了吗？只要换信念，马上我们所有的事情就会改变，这就是心想事成啊。所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或这样的教导，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好像找到了一个宝藏一样，一种非常好的工具，可以马上用在自己的生活，马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信念是什么呢？用信念可以创造实相，那么信念是什么？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至少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信念，所以我们才可以用信念来创造实相嘛。而我们所说的信念，它其实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它的英文是 beliefs， 也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你所相信的事情翻译成中文的话，是用信念这两个字来代替。在个人实相本质第18章，它对信念是有非常清晰的定义的。他说呢，信念是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就好像在另一个层面，房子也是如此。它的英文是 Belief are the formations of self-conscious mind. Beliefs are the formation of self-conscious mind. Even as building are at another level. 我说过，我的英文是烂英文。不过呢，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尤其是我们所看到的个人实相本质的翻译本啊，它翻译成啊，信念就是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就好像在另外一个层面，房子也是如此。那我在看英文，虽然我的英文很不好，可是我觉得这个翻译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嘛，假如信念创造实相是我们在学赛斯的一个很主要的目标之一，而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又有这么清楚的定义，那我们来看英文跟中文之间它的差别在哪里。信念是自我意识的形成物，根据赛斯的原文是写 self-conscious mind， 这里没有自我，这里是说呢，信念就是自觉意识心智的形成物，或者是形成的东西。信念是什么东西呢？信念是一种被自觉意识，自觉意识心智所形成的东西。那么自己跟自我，这个不能弄错的。在赛斯的所有的资料当中，自己跟自我的定义是非常不同的。自我是属于物质层面的部分， Ego 自我，它跟内在，跟我们内在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可是 塞斯不是讲吗，所谓的我呢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才叫我，而自觉意识的话呢，它是属于比较偏向内我的那个部分。好，内我的行动在施展出来的时候呢，在行动当中呢产生一个我的感觉，好，这个部分属于自己的部分，然后想操控它的时候是属于 ego 的部分。所以 self 跟 ego 在英文上是不同的，可是翻译上我们会觉得它这里翻译成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其实是有自觉意识心智的形成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好像在另外一个层面，皇子也是如此。其实这个翻译也是有问题的，好，它的原文呢是提到 even as billions are at another level， 好，应该是说呢，就好像在另外一个阶层上的建筑，换言之就是我们的信念呢，它是一个形成物，它像建筑一样是个形成物，可是不一定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物质层面上。欢利是非常辛苦的工作，那假如不是把早期课先念完之后呢，当我们在欢利啊，像个人思想本质啊，灵魂永生这些经典之作，我们所翻译出来的，万一字翻错了，或者是意识的表达是错误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我们对赛斯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一种误解。好，那提到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各位最好去参考早期课的第235节。好，235节呢，这一章全部都在讨论自身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好，这是第五册的，早期课第五册的第235节，那我把部分的内容呢在这里介绍给大家参考。235节有关于自我意识的部分，它是这样解释的，好，他说这个自我呢，仅仅是自身意识的自己所具有的一个层面。我们的自身意识有很多层面，所以自我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所以刚才在解释信念的时候，他才会说就好像房子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一样。自我意识跟自觉意识真正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在于自我意识的翻译呢，指的是完全由自我，由 ego 所形成的意识。那么自觉意识呢，它讲的却是由自我跟内我各个层面，各个自己的层面所形成的意识形式。所以这个差别是蛮大的。好，所以第235节呢，它是这样解释，它说作为自觉意识的自我，试图仅仅对他本身有意识，好，自身意识导致一个激烈的但必定是有限的关注点，好，所以边界是必要的，它取决于某种内在心理决定，就像被视为自己的东西，并因此而被意识所接受，好，而要被认为是非自我就不被意识所接受。所以这里的真正的差异是什么呢？假如你说是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一个鸡肋的结果，因为我们想要把信念把它当作是完完全全是自我这一边而已。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觉得是自我，是自我在操作的，自我就可以主导的。那自我如果要指导的话呢，自我是把它当作是自身的意识形式，然后会产生把它关到自己的范围里面，然后属于会自己的部分，属于自我之外的部分就不会被意识所接受。所以在235节他提到，他说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你的自身意识就是你所知道的自我的自身意识，我们只限于这个部分而已，并且是你认为的你自己的自我的那个自身意识。但是在这个自觉意识自己结束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自身意识自己的开始，这两个具有自觉意识的 自己的自己，除了他们本身不能觉知到其他的实相。好，各位，我们来看看这里所描述的慈寂是什么意思。首先，不管这个自觉意识不论形成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它看不到其他东西，只能看到自己的自身意识。那因为只能看到自己的自身意识，所以叫做 belief。 那所谓的 belief 的意思是什么？ belief 本身的意思呢，就是界限。这个界限到哪里呢？到自觉意识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可是这个自觉意识却不是只有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只是一个层面而已。这里所说的自觉意识呢，其实就在表明，也就是你意识的最后极限，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意识，属于你自己的，你意识得到的，被你自己接受的那个部分当极限，这个叫做 belief， 这个叫做信念。而假如非自己的部分就不被意识所接受。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呢，在这个自觉意识结束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自觉意识的开始。这两个具有多个自觉意识自己的自己，除了它本身是不能够觉知到其他实相，它因为它不能觉知到其他实相，所以它才叫信念。那英文其实是 believe， 也就是你相信的东西。你相信什么？那么这个相信的部分呢，在所有的多个自觉意识的自己所能觉知的到底线的那个部分，这个叫做信念。他们不能有意识的觉知彼此。现在这个自我把他所接受的主要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好，我们解释事情是以我们所接受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解释。那其他的部分自己，还有呢自觉部分，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我们知道，当幻力者在幻力个人实相的本质，这个时候当然他不可能把早期课的九册全部都看完，或者是了解早期课所说的主要内容。可是像在提到这里，比如说像自觉意识的形成物，那么自觉意识它其实就分为多层次的，然后每个层次所感觉到的东西其实是有个界限的。以自我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的那个事情呢，是自我以我们自我的观点，我们所谓的思想点换我们的像我们的感官一样，我看得到，我听得到，我就相信那是真的，因为我的感官的极限就只能到这里。那么其他我感官感觉不到的部分，我不会认为说那是真的，这就是感官的问题嘛。那在思想上也是一样，思想的话，以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所能够感觉的极限，或经验的极限，或思考的极限，那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去提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个部分它其实有两层以上或三层以上。以自我来讲的话，他感受的部分，他所相信的部分是自我的这个角度。好，那如果往那一层的话，如果你跟你的内在自己在合并的话呢，内在自己他感受的他的信念呢，到内在的那个层面，那再往更深一层呢，还有更深的层面，他同样以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感受在感受我们的世界的形式。那么我们的意识心呢，它是横在自我跟内我之间，当作是一个中介桥梁。好，那因此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内在想创造它的实相，因为它有它的 belief， 它有它相信的事情，它觉得是对的事情，当我们的内在自己想创造一个实相，那么经过自我之后呢，那么自我可能会妨碍我们内在的信念，内在所相信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限制性信念。因为信念的组成是一层一层，对吗？那既然信念在创造实相，问题是信念又是多层次的，那么自我信念呢，如果只卡死在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你必然会影响内在信念。好，它达成内在想要创造的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哈，因为在早期课第235节，他在这个地方他有做非常详细的解释。那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早期课，如果你不念早期课，你不从早期课去了解的话，那么基本定义就没有弄清楚。那如果邪灵前的部分你没有写好之后，你马上要去上大学，问题是你没有这个基础。好，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什么，当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个部分，可是并不是的。好，信念本身它是自觉意识心智的形成物，是由我们的自觉意识的心智来形成一种类似像房子那样的东西，它是个 formation。 formation 一般在形容 formation 最好的方式，比如说你到了石灰岩洞，那么石灰岩就是一个 formation， 它是由水滴然后把那些石头慢慢形成钟乳石。那钟乳石就是 formation， 就是一种形成物。那我们的自觉意识会形成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就像一个建筑一样，那这个建筑呢会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就好像盖房子一样盖出来。可是呢我们的自己呢，我们的外在自我如果非常僵硬的话，就等于内在的 formation 内在的形成物没有办法实行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二章从现在开始讨论很多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信念是什么，信念的层次关系是什么，自我的界限跟内在自我的界限，跟内在自己的界限，或者是跟我们的存有好后更深层的内在自己，这种东西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觉意识，有他们各自的这个自觉意识的心智，那不同的自觉意识的心智呢，他所看到的所形成的所相信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信念首先它是比例，第二它是多层次的，第三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主要在讲说我们要信念创造实相，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是在于不要有一个僵化的自我。因为没有一个僵化的自我的话，我们内在所形成的心智的形成物就不会被自我所阻挡了。所以在第二章这里所提到的，比如说马上要讲的这个几个限制性的信念，为什么叫限制性的信念呢？其实就是限制性的，你把你内在的 belief 读起来。所以我们的创造性读起来了，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任何外在世界的创作都来自于内在，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是由内在的自觉意识它所形成的部分呢，投射到物质的实相里头。那么为什么无法投射呢？是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去形成限制，形成阻碍。那相信本身我说相信就是信念了，相信本身它其实就是界限嘛，你相信什么，那么就在那个界限当中它已经只能感觉到那里了，就是你意识的极限，就是你相信的极限，你相信什么就变成到那个情况。可是这个相信本身不完全只有我们的自我，它有各个层次。那我们的自我真正的问题是堵住了我们内在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而没有办法创造出来或显化出来。所以才会在235节他提到两个具有多个自觉意识的自己的自己，每一个都是自己，但是每一个自觉意识的自己不能有意识的觉知彼此。那么现在这个自我把他所有的感受主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释，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自我去解释他自己的部分，而其他的部分自己他有他自己的自觉意识，他感受的东西跟解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部分不去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赛斯在其他的任何地方不是在讲吗？当自我很强的时候，自我想控制的时候呢，反而会造成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灾难的产生就是自我过度强大，然后切断内我的能量，内我的信息，以及 无法达成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我再多介绍一下第五册第235节有关于信念的这个部分哦。在这里他提到，他说你在自然物质世界中的经历从你内在灵性的中心向外流动，这里又提到 psychic， 是由我们的 psychic 向外流动，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经历，外部的事件环境跟条件意味着一种现场种类的回馈，灵性状态的改变会自动改变身体的环境，不会有其他改变身体事件的有效方式。如果你想象你就在你自己之内存在一个内在活生生的维度，存在这个维度中，在最小的灵性的形式之内进行创作，你所知道的所有的外部条件可能会有帮助的。换言之，就是只要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往后延伸的话，那么各位就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该怎么样，我要改变这个环境的话，是受到我自己的意识的极限的限制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跟你的内在自己有所连结，你又知道其实所有的创作是由内而外的，是有一个叫心灵的东西呢，向外不断的投射，向外不断的流出去嘛。那这个心灵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是内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谈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赛斯在235节他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讲，有多个不同的自己，而多个不同的自觉意识。那信念就是有自觉意识心智的形成物。那么既然这个心智的形成物本身就有多个层面的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完全全想要以那种义和团式的自己，就说好，我现在今天我知道了人生是苦的，那我现在开始想人生不苦。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感觉嘛，你无法跟内在的情况做连接，你的人生是苦，它只是你把它限制住了。如果你不限制住的话，它本身就不是苦的。但我们现在是用自我强烈想去限制内在的心智的形成，也就是所谓的心灵对外面的投射。在这里赛斯说呢，你就是这样，你的思想、你的情感跟你的精神图像可以被称为初期的外部事件。因为在某种形式上，这些中的每一个都被具体化成物质的世界，你通过对待他们的不同态度，你甚至可以不断的改变生活中最永恒的状态。我们的外部经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源自于你，这个你呢，当然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这里赛斯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精神图像在创造外部的事件。那么我们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的话，尤其像感受这个词句，它有它真正的意思。我们的感受是具有电磁性的结构的，所以当电磁性的结构改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做一个比喻好了啦，假如说你买了书啦，那么书放在那边，或者是你读了它可是没有什么感觉，那当然不会对你产生效果。可是当你读了它，你有一个深深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电磁场受到了改变，而且电磁场的改变才会真正变成我们的知识。当我们觉得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这个部分必须要从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开始谈起，而这个思想跟感受它涉及到我们电磁场的一种改变。真的非常抱歉，今天这个主题的讨论似乎是有一点深了，而且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各位也可以自己去参考第五册的第235节他所谈的内容，因为这个对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第二章的有关于信念的部分是会有帮助的。那这里刚提到感受的部分，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是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动物会感觉，但他不会相信。赛斯的解释是说，你不需要一个自我意识的心智才能够去感受，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自我全部放掉的话，我是不是仍然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可以啊，这种感觉方式的话，它比较接近于上一个层次的自觉意识。如果说我今天不用自我去控制它的话，我的自我完全放松了，我们反而可以用内在的自觉意识，内在的 belief， 好，然后直接的就了解到我们所意识到的界限或它的极限到哪里。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处在一个赛斯一直提到的那个自发性的状态。为什么叫自发性？自发性的意思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好，不一定要你的自我意识的心智才能感受。赛斯是这么解释的，好，他说自我 ego 是意识心所生出来的一个旁支。那意识心呢，就好像是庞大的照相机，而自我在指挥照相机怎么去取景，怎么去应用焦点。好，假如你不去打扰它的话，你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那个 identity， 我们的存有，我们的本体，好，的各个部分都会自动的升起来，然后呢会自动的造成自我打散，然后再重新造个新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始终会维持一种奇妙的自发性，好，也始终保持自己整体一如的感觉。换言之呢，现在的重点是，如果我们的自我全部都由我们的意识心来操作的话，我们的本体指挥所有的部分升起来，然后会造成自我打散自我，造成自我打散自我，好，它会不断有新的自我发生，而这个自我本身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self-consciousness mind， 这里就不是用 ego 了，它用自己意识。自己意识跟自我意识，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第138节谈到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然自己，其实它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的内在去创造一件事情，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形成的，形成那个新自我，然后呢打散它，又重新形成一个新自我，这个不断的形成的过程，它其实是处在一个 self 的状态。可是当我们想去完全主导操纵的时候，就造成我们的内在自己无法去形成它所要的那个自己的意识。那么自我是什么呢？赛斯对自我有这样的解释，他说自我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对身处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己所具有的物质形象所抱持的观念。因此我们的自我形象并不是无意识的，所以自我形象也是有意识的，但相反的，我们对它相当的清楚。虽然你常常会选择排斥或接受某些自己对自我形象所生出来的想法，错误的信念呢，会造成僵化的自我。他坚持将意识心往一个方向去运作，而加以扭曲他的感知。我们的内在有他的感知，我们有我们的感受，内在有内在的感受。那么所谓限制性的信念或者是僵化的自我，它讲的就是你内在有内在的感受，你自我用你自己的感觉硬要把你的意识心把它移到某个方向，我们的自我不愿意感受我们内在的感觉，我们不愿意去感觉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psychic， 因为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图是从那个 psychic 来，从我们的感觉基调来的，我们不愿意去感觉我们的感觉基调。所以为什么第一章第二章一开始先提感觉基调，然后再讨论信念？因为感觉基调有它感觉基调的原始的信念，初始的信念。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去体验我们的初始信念，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自我硬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否定意识心的告诉我们的它的感受，也不愿意去感谢他，也不愿意去相信他，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形成僵化的自我或形成限制性的自我。这个限制性的自我会扭曲我们内在的感知。一开始讲到嘛，信念是由自觉意识的心智所形成的东西，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是在指挥，在产生，在集中，并且在驾驭着我们的情感状态。所以我们在第二章这里讨论到信念的部分的话，我还是必须要先从这个部分下手去介绍啊，免得好像跟我们之前的那些说法啦、想法啦，哈，会有一点啊比较难以理解哈。所以这里提到说呢，我们所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学着去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念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信念会自动的使你以某种模式去思考或者去感受。好，如果各位想要更清楚的话，把所有的信念改成相信，因为相信就是我们意识的极限嘛。好，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极限，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好，那一样的情况，这个相信本身你一定要把自我的部分放松，所以必须要从感觉基调，从你的感觉去看看你是怎么感觉的。好，所以为什么前面的部分先要讲要做心理实践练习，要学着了解自己的感觉基调，因为感觉基调它就是信念的一部分啊。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内在感受，好，我们怎么去感觉这个世界，怎么感觉我们自己，那个是你的内在的信念，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信念形式。那么自我呢，它其实是跟内我的感觉，内我的信念要做结合，那这样我们在创造实相的时候才会有真正有效的结果。而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的事情在创造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实相的话，那这个我们相信的事情的话，有大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内在感受，我们有感受所生出来的那个电磁性状态，好，必须要是一致的。我想这个认识跟这个了解，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好像拿着一个关刀，一个大刀随便要想乱砍，说我现在用什么信念创造我的实相。你的信念，你的相信的事情，它有一大部分是属于你的感觉基调的部分。好，所以这个信念本身，它是自觉意识的形成物，这个自觉意识翻译成自我意识，就有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会误导成这是自我的部分。但是其实信念本身它包括自觉意识，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层次的自觉意识，是多层次的自觉意识。那么如果是多层次的自觉意识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层次的自觉意识或他的相信的事情，它直接就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心里面，直接就在我们的感觉基调里面。那如果你不把感觉基调跟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信念创造实相的相信的这个部分，做一个了解或者是合并而融会贯通的话，我们真的是误解信念创造实相的真正在赛斯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这里提到说是你的信念在领导你的情绪。那我们为什么有情绪，我们为什么有 emotion 是什么，是我们内在信念，我们的自觉意识，这个意识的极限就产生界限嘛，这个界限会形成我们的个人特质，而这个个人特质当然会产生我们的情绪啊。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的信念在领导我们的情绪的意思是我们内在的感觉，我们内在的自觉意识的极限，它在引导着，在引领着我们的情绪状态。各位，情绪是 emotional， 对不对？而情绪本身是一个 energy 嘛。那这个情绪从哪里来？从我们内在信念来的，从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合起来的那个意识形式来的。我们的 belief， 也就是这样讲好了啦，我们内在自己相信什么事情，然后他要把这个相信外化到物质实相，用自我的存在，用自我的出生去把他的相信物质化嘛。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如果自我能够了解到内在所要完成的事情的话，这个叫做价值完成嘛。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人生的真正目的是在做价值完成，而这个价值完成是不是用我们的情绪在价值完成？是啊。那情绪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内在 自己意识来的。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我们的信念在领导着我们的情绪，所以不要想说呢，啊，我相信什么事情，所以我的情绪会变成什么。那这个相信本身还是必须要从电磁的角度来思考啊，你怎么去感受一件事情，它因为这样的感受，所以产生那种电磁性的改变，而这个电磁性的改变正是我们的内在意识极限的所在。套一句大白话来讲，就是我们由衷的感觉嘛。我们由衷的感觉是我们的意识形式，那我们的意识形式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事情，那我们内在所相信的事情，它会是一个极限，也就是变成一种所相信的事情，而这个所相信的事情会变成一种心智的形成物，而这个形成物会在这个形成物当中呢，当然会引导你的信念。就好像一颗种子，好，它如果是玫瑰花，那么它就是由玫瑰花的意识的极限，由它的精神上的 DNA 去变成玫瑰花本身。那可是玫瑰花本身或者是动物本身，它没有自我在操控，所以它的意识形式变成外在形式是直接的，好，它是直接的，没有经过一个自我在操作的。可是人类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真正的意义就是在讲说，我们有一个形成自我的这个功能，而这个自我的功能，它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妨碍我们内在的意识形式的极限，也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事情外化成外面的实际的状况。所以在这里赛斯才说呢，你们要从很多地方去认识你们自己的相信的事情。首先你务必要了解，我们所接受为真理的任何的观念其实都只是一个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而已。然后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告诉自己，即使我相信它，它也未必是真的。假如我们能够用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就不会被我们所认为我们相信的那个事情当作是一个牢笼，我们被自己所限制在那个牢笼里头。赛斯说，希望你能够明白之后，进一步的能做到把所有的那些暗含基本限制的信念远远抛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要去介绍235节让大家了解赛斯所说的信念或者是相信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好，在11点40分的时候呢，真很惊讶的发现自己原来的时间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0分钟之久，速度很快，一下时间就过了。那刚才呢，真的传输会变得非常的热情热烈有劲，那今天的课程会变成是一种场面。当真或者是赛斯看起来似乎一直要说到三更半夜都不累的情况呢，我也在其中获得的一份能量的感染。那真原来就打算要结束了，但是因为罗想要再继续，所以真就配合改变了主意，然后在11点56分再继续。赛斯说，现在往后我们将讨论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念，还是把信念改成相信，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相信什么事情了。他说，我要列举一些令人自限的一些错误的相信，如果你发现自己同意其中的一项，那么你就应该有所警惕，认知这正是你个人必须要努力的地方。那这里所提到的错误的相信，其实为什么他提限制性的你相信一个限制性的相信，是因为我们这样相信，所以我们阻碍了我们内在的相信的事情，我们跟内在相信的事情相反的。换言之，这里所提到的所有好多条的内容真正在讲的意思是，我们阻止了内在所相信的事情，内在想要物质化的部分，造成我们的问题，造成不同的相信，自我所相信的跟内在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不一样，会变成能量的分岔。好，那这个能量的分岔的话，就产生 行动的冲突。好，那第一个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呢？自我所相信的事情就是人生是苦的。那么以内在的相信来讲的话，内在怎么可能认为人生是苦的？不会的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性质，所以它才会创造一个人格到人世间嘛。那假如创造出来的这个人格呢，到人世间之后呢，它原来是爱，原来是内在的喜悦，原来是内在的欢喜，想去体验这样的人生，结果自我用人生是苦的，是不是立刻的阻碍了内在的能量的流动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好，人生是苦的，对内在来说呢，连人生是不可能是苦的，不管是花旗参还是高丽参，它都不是苦的，都是补身体的。第二条，身体是个次级品，作为灵魂的工具，它自然是下贱而污秽的，好，污染的。好，身体是悬挂在电磁性网的可能性身体，所以身体不会是次级品。做一个灵魂工具呢，正是灵魂的一部分。赛斯在这里解释，他说你可能会觉得肉身先天上就不是好东西，至于肉体的欲望就招之更糟。基督徒可能会认为肉身是可悲的，以为灵魂是降到肉体里面去，降这个字自然指的是由一个较高的情况落入一个较差的情况。那这是基督教，是西方的。那东方呢，他说东方的宗教的信徒呢会信从有责任去否定他的肉身，去超越他，而进入一种无意的境界。他们所用的词汇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世间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内在想要把他相信的事情物质化的工具的话，那么身体怎么可能是次级品呢？它本来就是灵魂啦，它就是一个内在自己的工具。好，那第三的话呢，他提到我是无助的，面对我所无法控制的情况，这当然也不是内在所相信的事情嘛。我们的内在不就是透过我们目前所碰到的难题来做创造嘛？所以我们所碰到的困难环境其实是我们创造的舞台嘛。对内在所相信的事情来讲的话，我们的外面环境，任何的外面环境都不可能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外面环境是无法控制的话，那么内在怎么做创造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我，用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去阻止了，或者是限制了我们内在的信念的外在物质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之所以无能为力，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而我的个性呢，早在我孩童时代，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那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一切，对内在所相信的事情来讲的话，绝对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早就已经有我们自己的心理蓝图了，那我们早期的个性只不过去塑造我们往我们内在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去做而已。好，所以如果我们带了一个信念，就是啊，我孩提时代都已经定型了啦，我没有上好大学，所以我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就限制了我们内在的能量的表现了。那么第五点，前生的记忆主宰了一切，我无能为力。因为今生我对前世所发生的事情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做错的事情啊，我上辈子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所以我这一世必须要受到报应，或者是自我处罚。那我自我处罚是一种赎罪，谁叫我前世作孽，那作孽的话就自作自受，自己造的业就只好逆来顺受。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嘛。 我们所有的前身每一生每一世都是我们内在最好的资源，最好的资粮，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因为有个需要，所以才会创造前身的状况。而事实上不是因果关系，不是自作自受，而是什么？而是意识的完形嘛。我们用补偿的概念，补充的概念，好像我在昨天有提到，好像真跟裸来讲的话，一世当父子，那父子但是所承受的那些部分啊，所做的那些事情，有在其他生生世世当中去承受吗？没有啊，他可能在另外一世又变成姐妹啦，又变成夫妻啦，又变成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转世经验根本就不是有那种线性式的，或者是有那种自作自受的报应的这种状况，所以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里翻译者有个注解，他说在佛教或印度教里面，业是一个前世所做的所为所施的总和，因此在下一生当中，一个人前世所造的业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跟方向。在赛斯眼中，所有的轮回全部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所以施起受舍之间并没有先后顺序，而是彼此互相取予的，互相影响的。那么来生也可以改变前生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业的解释对赛斯思想来讲是不适用的这个注解呢，这个译者的注解是说，赛斯的基本观念是什么？是时间是同时性的，根本就没有时间这种东西。那么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是前面造的业现在在承受，还是现在在承受造成前面的业，这个根本就没有开始跟结束的关系，你怎么去分呢？所以以自我相信的事情跟我们的内我所相信的事情又产生了冲突，又产生了障碍。那么第六点，基本上人心险恶，人人都在谋算我，都在害我，都不会跟我合作。按照赛斯的说法，或者是说你按照你内在的想法，你所有在人生的境遇，不管是人事物，都全部是你自己的建构嘛。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建构，我们的关系是我们的建构，我们所面临的外面环境所接触的人事物本身都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因为只有自己的建构才能够由你自己去感受。那么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你建构，怎么可能人家在谋害你呢？不可能会有受害者的情况，是只有创造者。对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他们只是因为想要取得某些经验，所以才创造那种情况。所以我们的人生状况就是我们的舞台啊，就好像呢是一个工厂嘛，这个工厂有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设备，最后才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以内在的相信的事情来讲，是因为他相信我们要取得这样的经验，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去完成我们的意识完形，所以我们才出生成某一种人格形式。好像真他的特质，是因为他要传赛斯资料，是因为他要理解意念是物质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才变成真嘛。所以真可以跟罗在一起，是罗影响真吗？是真很不幸生在他妈妈玛丽的家庭，然后爸爸又跟妈妈离婚之类的，是这样吗？其实真实的状态反而是他自己以他的环境当他的人生舞台，就好像我们要去表演，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设置我们的舞台，我们觉得困难的，我们觉得这里所说的人人都在算计我，其实是你所布置的舞台。假如以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的建构物，我们的生命过程其实是在我们的内在蓝图里面。那么如果是在内在蓝图里面的话，就不可能人心险恶，人人都在算计我。因为如果人人都在算计你的话，就不可能是创造者，而事实上就是受害者。那第七点，真理只站在我这边，别人 没有道理，或者是真理只在我这个团体能找到，别处门都没有。我相信每个宗教都用这种方式吧。当你在基督教的话，他只要听到跟基督教不一样的任何想法，什么新时代想法，他们是把新时代的这些门派当作是邪教，在他们有一个清单里面。如果你到基督教的团体，牧师就会告诉你有一个叫做邪教清单。那邪教清单呢，包括不只是包括新时代的所有的门派，连中医都是 邪教清单里头的。那有一次呢，我应邀在当地的一个城市演讲，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只听到赛斯立刻收拾东西转头就走，因为他是基督徒。那我的朋友是主办者，他邀请我去的，他就跟我讲说以后啊，如果来这里演讲的话，是不是可以不要谈赛斯，因为只要基督徒听到新时代啦，听到赛斯的话，他们就害怕的要命。当他们知道这是属于新时代的部分，属于赛斯的部分，他们不敢听啦，他们觉得这是邪魔外道。那我们自己还不是一样啦，我们觉得我们邪赛斯，任何一个邪赛斯的人都有一种骄傲的感觉，认为你邪到的东西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佛教徒的话，你会觉得佛教徒是最好的。我以前是佛教徒，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名门正派，我邪的东西是最好的。那在之前的话，我是一贯道，一贯道徒，我从小就是一贯道徒，我也觉得一贯道是最好的。所以当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宗教范围里头，他总会觉得他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有一个蛮亲近的亲戚，他参加三达基吧，然后他的妈妈希望说我用新时代观念看可不可以劝他。我说怎么可能，他如果相信三达基，在他的领域里头，他会认为三达基是最好的宗教，没有任何宗教是可以比三达基更好的。每个人当你相信什么样的宗教，你就会认为它是最好的，然后你会排斥其他的宗教。但是如果这些能够帮助你的意识的拓展出现在你身边的话，常常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关系，我们阻止了它嘛。以现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很多人邪赛斯的朋友，他们觉得说大卫资料可能是假的，那你不是有赛斯在说吗？那他那个赛斯可能不是真的赛斯，是他们编出来的赛斯。但是你至少去看看大卫资料在说些什么嘛，他讲的东西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有没有可靠性。就好像当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资料不太可信哦。什么叫信念创造实相啊？我在学赛斯资料的这十几年当中啊，真的是碰到无数的例子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找我，他跟我讲说我得了一个慧眼，那我只要去看医生，那么我的慧眼就好了。为什么你会说信念创造实相呢？我得的是，他在讲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沙门杆菌还是什么东西的哈。只有用药物，只有用科学的医药的方式才有可能去解决他那个问题啊。他说难道我的信念改变，我的肠胃的状况就会好起来吗？就算你相信，你告诉他，他也觉得你在胡说八道吧。可是当我们在主张赛斯资料是天下最好的资料，是紧密到不行的，是一个前向的，是一个前方位的对真理的了解，那缓过头来用这一句话，赛斯告诉你什么？我们觉得真理只站在我们这边啊，别人都没有道理啊，别人那些都是邪门外道啊，别人邪的东西都是一种偏见啊。有多少人来到这里的话，邪赛斯资料，他会说哎呀，我以前邪佛教那个是错误的，我以前邪广论，我以前邪一贯道，我以前邪基督教的东西呢浪费时间，而且给我很多限制。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所碰到的任何情况都是我们内在的安排， 真理不会只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内在是应用各种材料来塑造我们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 好，那第八点呢、啊？我的精力健康会随着我的年岁增长，我的健康会慢慢消退。这样的信念呢，我相信是所有的人都有了。你会常常讲说，老了啦，啊，身体不重用了啦，老了就会退化啦。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在真正的相信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在在每一刻创造一个新的身体，每一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所以因此呢，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原子电子是不会老的，唯一会老的是我们的心态，这一定是我们内在所了解的事情。可是自我呢，会受到群体式的影响，我们会觉得说，啊，年纪大了眼力就会不好啊，年纪大了皮肤就会比较皱皱的啊，好，那年纪大了，行动就会不方便啊。但是我们就不会去往我们的所相信的事情，好，我们限制性的部分去了解了。对，我们的内在信念是什么？我们内在所相信的事情是，人生是纯粹是你的深度的感知跟价值完成，这是我们前面所念过的部分。那并不是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消退。其实我介绍的那一本《心灵与科学之桥》，这个物理学家就在讲那些得诺贝尔奖的这些量子力学家、物理学家，他们根据量子力学、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们觉得人的肉体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变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嘛，原子电子在绕行怎么可能会老呢？各位，我常常在讲的那个例子，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她生出来的孩子同样是吃饭吃菜长出来的肉，长在你身上就变成老细胞，长在孩子的身上就是滑嫩滑嫩的，是一个出生儿的身体。那为什么同样的食物，而且同样经过你的身体，为什么造出来的胎儿就会是那么样的皮肤好，那么样的年轻？那为什么塑造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不一样呢？当然这就是我们的群体式所形成的概念嘛，或者是生命的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群体所相信的这种状况。可是有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的身体符合我们对自己肉体形式的概念。有一段赛事的论述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一个人一到一个国家的某个部分，而这个国家对这个人种不太熟悉，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假如说我们移到德州啦，或者是中部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州，他们不认识你，但是他看到你娇娇小小的，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年纪，而又刚好你失去记忆了，你忘记自己是几岁了，他说呢，半年之后你的身体状况就完完全全会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状况，因为人家看你是年轻的，他们以为你是小朋友，而你又自己失去的记忆，你也以为你是小朋友，那么因此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成那种小朋友的状态，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吃什么药啊，或怎么样。而且中国人也有还老还童的这种秘方嘛，他的一种修行的方式，让他相信如果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还老还童，那这一定是在信念上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念做改变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就会跟着他的信念，也就是他相信的事情而改变。我实在是很不想用信念这个字啦，因为信念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不太像是相信 belief，我觉得用信念是有点黏搭搭的啦，好像阿尼塔摩加尼的书嘛，他提到信念怎样怎样，那我去查一下，他根本就不是在讲 belief， 他讲的是 faith。 这个字当然可以翻译成信念啊、信心啊、信仰啊、不过呢，我想是比较接近于信仰的那个角度，所以比较是属于宗教方面。那经过翻译之后，有的时候这 一些字常常全部都会混在一起、啊、那如果说你从英文去了解的话，你说你相信的事情创造实相会比较不会偏差、啊、但如果说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我们会把它想成是我们的念头。好，最后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啊，赛斯说我的存在乃因我的肉体而有，当我的肉体死亡之后，就是我的意识灭绝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可能产生很大的恐惧，或者是想尽所有的办法要保护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形式，我们怕一步走错了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人死如灯灭，那因此我们觉得生命假如这么短暂的话，所以享受就要尽量享受啊，身体就要顾好哈，竭尽一切的所能哈，想要维持一个自我，想要维持一个身体哈。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会怎么想？你要多少身体？你要多少人生哈？你要多少转世经验？它随时可以创造，你要多少就有多少啊！要1000个，要10000个，而且不止一个转世经验嘛，比如说我们在未知实相学到了，如果投胎一个人当查尔斯我的话，那还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那既然有这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一个意识的死亡就是全部的死亡呢？可是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说，只要我存在我就永远都存在，只要我经验就永远可以经验，只要我想发展就可以永远可以发展，我的生命是不可能有终结的，我的任何形式状态呢都永远会保存。那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话，这比较是属于以内在观点在看人生的话，那么人生就无忧无虑嘛，那在每一刻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当下。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每一刻，不管这一刻是多么的顺利，多么的丰盛如意，我们还是会汲汲营营，我们还是要担心，我们要保持现在的状况，不要做改变哈。所以我们会限制很多内在过来的创造性能量哈。那前部这9个部分哈，9个所提到的部分啊，这里赛斯所说的以上所列的错误信念只是列举一些比较大一点的例子而已哈。那再下来的话，他会列跟我们切身信念有关的更明确的清单，我们可能自己就有这样的毛病。那前面的这部分哈，是比较大的或比较概略性的，或是大家大概都有的，像我刚提到的人死如灯灭啦，或者是真理只有在我才有啦，啊，我的年纪大了以后我的身体自然会不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的。那么稍微小一点啊，跟我们有身体上切身的关系大概有几个，一个就是啊，我的身体很弱，一向如此。我相信各位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讲啊，我体质就是这样啊，我的体质是寒的啊，我寒的体质，我的身体本来就是这样啊。其实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啊。第二个呢，钱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有钱人啊不免贪婪啊，比起穷人来讲的话，他们的精神状况是比较差的啊，有钱人难免会失利，会比较不快乐啊，这个当然是我们相信的，我们错误的一个相信的事情，但事实上不见得是这样哈。有很多有钱人是非常非常有慈悲心的哈。第三个呢，我缺乏想象力，我什么创造力都没有。人怎么可能缺乏想象力？因为你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啊，怎么跟你有关呢？如果你今天不阻挡的话，你的创造力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啊。好，所以这仍然是我们阻止我们的内在的自然流动的一种方式哈。那第四个呢，我永远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们所以出生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价值完成，所以你永远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我永远不能我想做的事情。那这下一个大家都不喜欢我既然你的环境都是你内在所塑造的，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人全部都是原班人马的转世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我们最亲爱的，都是我们 生生世世的灵魂伴侣啊，就好像我提到真跟罗啊，又当父子，又当夫妻啊，又当姐妹啊，又当主人跟他的从随者啊。总而言之啦，不管有多少次的经验，他们两个人总是会产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也许在那一世他们有不好的关系，可是这种不好的关系只是为了相互的学习而所塑造出来的。所以人人都不喜欢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再一个，我很胖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胖，所以我们会越来越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你又怎么能胖呢？因为我们的相信的事情在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当中，所以我们怎么相信我们的身体就会呈现什么样子啊？我们身体只是配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怎么可能你会很胖呢？还有呢，如果这样讲好了啦，台湾的最胖的胖子你来到美国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比一般平均的胖还要瘦很多呢？我们这边的有资格称为胖子的是连门都走不出去，是这种胖化。因为本来体型就比较大，而且食量就比较多，运动量可能也比较少，所以身体的状况，如果以美国人的身材任何一个所谓的标准的美国人的身材，可能回到台湾，台湾人都会觉得说哦，有一点胖哦。那美国人为什么会比其他国家像台湾为什么他们会比较胖嘛？因为他们的信念嘛，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这种样子，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胖的啊。好，那下一条，我的运气总是不好的。那当然我们学赛事的，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运气不运气的事情嘛，是我们内在在创造我们所体验的经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如果今天没有一点障碍，你又怎么能够有创造性的伸展呢？所以这一点对内在来讲也是不存在的。好，那以上所讲的全部都是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而这些错误的看法，这些错误的相信总是难免冤家路窄的，处处跟我们相信的事情来碰头。你相信什么你就碰到它，所以因此实质资料似乎强化了你所相信的事情，但实际上你所相信的事情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我们将试着帮助你们打破这种限制的观念。那还是那一句话，实际上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这个相信本身其实是至少有两个层面嘛，一个是自我的层面，一个是内在的层面，所以这个一定要厘清的。不厘清的话，我们所学到的信念创造实相可能只偏向于自我。那如果是偏向于自我的话，你不但不可能创造实相，而事实上你会限制你内在的一种能量的表达，你会切断跟内在的能量接触。我们不止没有办法创造实相，反而我们是妨碍我们内在实相的创造，因为能量拉扯了。赛斯说，首先你必须要了解，没有人能够替你改变你所相信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够把某个他们相信的事情强逼你来相信。靠着知识和实行，你就能够自己替自己做改变。也就是呢，当我们有某种知识了，这个知识接受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之后，我们的磁性改变，我们电磁性改变以后，就变成我们由衷的感觉，所以你就能够去改变你自己。所以在改变的时候，不是用自我硬要说我绝对要相信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创造什么事情，那个因为他没有变成由衷的感觉了，他就不会真的改变。他说有一个简单的例子了，他说你去放眼看看你自己的四周，如果你的环境都是你相信的事情的物质化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对哀乐、对健康或对疾病的感受也全部都是由你相信的事情所引起来的。所以呢，你怎么去感觉是从你怎么样相信来的。如果你相信某种状况会是带给你很不快乐的情况，那么它就会这样， 然后你的不快呢，你的不舒服呢，会更加的加强你相信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带我的孩子到海边去玩，然后海滩上呢就飘来一些海草海带的东西，然后我就跟孩子讲说，哦，这个东西跟我们海带是蛮相近的，它是一种海带的一种。我讲了这句话之后，从此他们再也不吃海带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哦，原来这是这么脏的东西，原来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类似像杂草，他们就不再觉得是一个有营养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东西。当一旦我们加强一个信念，我有个朋友小的时候是被喂奶然后呛到了，然后呢就开始排斥奶，到后来是只要白色的东西他都不吃了，只要跟奶的颜色或者是有相关的，乳肉是不吃的，起司或任何东西跟奶的有关他就不吃了，因为他会不断加强，而且他吃了以后他会有反应，不是他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他身体就真的会有反应。所以当他加强这个信念的时候，当他觉得 这样的一个想法会造成他的不舒服不快的现象的话，这个不快的现象会造成新的不快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会加强他的不快的现象，是一种循环的关系。甚至说在你内，你有能力来改变你对实相以及对自己的观念，而创造一个个人的活生生的经验，在你内哦，不是你自己以为你自我所相信的事情哦，还是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他说在你内，你有能力去改变你对实相或对自己的观念，一旦这个观念改变了以后，观念改变哦，不是用我们以为的信念呢，要自强烈的这个自我意志去坚持，不是的哦，不是义和团哦，如果我们的感觉改变的，我们的电磁性改变的，那么我们就会达成自己的愿望，也会达成他人的愿望。再是说呢，我要你在觉察自己的相信的事情的时候呢，把这些相信的事情逐条的一一写下来，你会发现这个清单里面呢有意想不到的妙用。我这里做个比喻啦，好像说你家的厕所不通啦，那所以常常会淹水，你只要把这个不通的地方能够打通之后呢，那么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一样的情况是因为自我把某些我们相信的事情去障碍了我们内在的表达。既然所有的创造是由内而外的，既然外在实相是伪装实相，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投射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的情况会越弄越糟糕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阻碍了内在的创造性能量。那如果像水桶一样打通的话，这个打通的动作呢，就好像今天赛斯所提到的这个前面九个跟后面的这几个有关于我们个人的有七个吧，这些阻碍性的能量是比较容易造成马桶阻塞的这种现象，我们把它排除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改变我们的信念，真正的改变其实是在排除我们内在信念对外在表现的这个障碍，所以它才会说是限制性的信念。既然我们的创造是由内而外的，绝对不是由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你可以做 suggestion 去内在里面去改变你的内在的电磁形式，改变我们的感觉状态。当感觉真的由衷被改变之后，我们外在的创造就会随着我们的感觉而创造。那无法按照我们的感觉去创造，首先几个因素，第一个，你根本不想感觉你自己的感觉，换言之就是你否定了内在的感受，否定了你的感觉基调之后，你就否定了你的心灵对外在的投射，当然会出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堵住了由内而外自发性的创造过程，我们把神奇之道堵住了，我们把内在的能量堵住了，我们把内在的灵感堵住了，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马桶不通。赛斯说是一个僵化的自我，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僵化的自我，限制性的信念，主要在讲的不是说你用你的信念去创造实相， 不是以你所相信的事情去创造实相，那什么才是你的相信呢？相信是必须要来自你由衷的相信呢。那由衷的相信它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真正的感受出来呢？那真正的感受，它其实就是由内而外的啊。好，我们今天的个人实相第614节，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会从615节开始。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经常在网络上给我一些温暖，哈，给我一些鼓励。这些或许你在写的时候，哈，你或许不知道，它其实对我还是有相对的一种鼓舞的作用，哈，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再继续往前走下去。非常感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啊，奉上我最诚挚衷心的祝福。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